师好，郭老师好，师兄们好。今天是周五，咱们学习《维摩诘经》啊，才继续《维摩诘经》的总结。然后大家有什么修行问题，也可以欢迎，随时提出来。郭老师，那我们就开始吧。
上次讲到菩提了，我以为这个就是弥勒的那一个已经说完了，弥勒的是没有说完吗？哦，还有一大段儿，前面的不贴了吧？贴也行，贴了之后简要的说说呗。这个第四品是菩萨品啊，第四品，是这个菩萨品，就是跟这个菩萨说了，就是先说的是弥勒菩萨，你去看望疾病，然后弥勒菩萨就说了，我不堪当这个重任，为什么呀？就是当时的时候啊，我在给兜率天王和他们的眷属说这个不退转。说不退转的这个怎么不退转地都是行者是怎样行持的？怎样行持是不退转地的这个行持？然后维摩诘就过来了，他说就是师尊给你授记一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就是一生当得无上正等正觉。这个一生是什么生啊？是过去，是现在，是未来。如果是过去，过去的已经灭了；如果是未来，未来还没来；如果是现在，现在正在过去，你根本就捞不住什么是现在。所以，这个一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指的是什么？接着往下来。然后维摩诘说完之后又说了，说就是现在呀、啊，就是说的是就现在就这个时候也是生也是老也是灭啊。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以如果是是无生得受记的话，既然是无生是正位的话，那个既然是没有生，也谈不上受记。也谈不上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啊，为什么说一生受记呢？这是说无生，那难道是有生吗？有生是从从生受记，还是从灭受记啊？还是说是未从如灭得受记，未从如生得受记。如果是就是有生，然后得了受记，是从那个灭啊受记，还是从生得受记啊？如果是以灭得受记，若以灭得受记者，如无有灭。如果是如果是就是说的是，因为他寂灭了，所以得了这个受记了。这个寂灭啊，他压根儿就没有一个寂灭的相，他压根儿就没有一个寂灭的相，他没有生相，也没有灭相。如果说他有一个生相，如果说他没有一个生相的话，那就怎么说他是就是没有生相？你怎么说他一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对吧？如果说他这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一种寂灭，那么实际上的这个究竟的这个法尔本来如是这个地方并没有寂灭，并没有寂灭。那你怎么能说从这个寂灭这个地方，所以说明他证得了无上正等正觉呢？所以说是也既不从生。得这个受记也不是从灭得这个受记，所以呢，就是如果就是一切众生啊，这全都是这样，因为这个是法的真实面目，不管是谁，他也不能够改变这个法的真实面目啊！一切众生也是这样，一切法也是这样，一切圣贤也是这样，弥勒也是这样。所以说，如果弥勒菩萨得受记，一切众生都应该得受记。为什么呀？因为所谓的如就是不二不异。所谓的如就是不二不异，它不是两个，它也没有什么不同。如果弥勒菩萨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切众生都应该得。为什么呀？一切众生都是菩提相，一切众生都是菩，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啊。他众生跟这个弥勒佛是二吗？根本不是二啊。所以如果弥勒佛得受记，一切众生也得受记。所以说，你要是从得受记的角度来看这一句话的来说的话，那么你看到了弥勒佛得受记，一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要是信得过的话，你也已经被佛受记过了。 但是这样就好吗？接着往下看，如果是弥勒佛得灭度者，一切众生也是灭度，为什么呀？一切就是诸佛知道一切众生他是本来寂灭的，他不应该更灭。所以啊，你以为就是你被佛受记了，你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一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好事吗？并非如此，并非如此，因为一切众生本来寂灭，你为什么还要再给你受一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为什么还要再给你受一个成就呢？你本来成就，你本来也没有缺什么，你为什么还要再给你再做一个受记呢？为什么再你还另外再有个成就可得呢？再有一个寂灭可得呢？所以说啊，说受记都已经晚了，这是从这几段说的。所以说你不要就是说这些方便法去好像是鼓励人家，你拿着小的糖去坑人家呢，拿着小糖去坑人家呢，这个所以说啊，弥勒佛你不要拿这个去就是就这样的说法去对那些天子说，并没有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也不存在退转不退转。完了完了，这弥勒佛的这一点特殊性全让他给抹光了。因为弥勒佛最大的，大家都知道他未来当得做佛啊，大家都知道他这个未来当得做佛，一这一生等着吧，一定的会得当得做佛的，大家都说这一点呢。结果维摩诘站起来说，根本就没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也没有谈，也没有一个退的，他你也不用想了，他什么一生不退转呢、啊？他压根就没有发过，说什么退转啊？一下子把弥勒佛给抹平了，抹平了。后面还有话，应该是。吾以此法佑助天子，别坑那些天子了，你别这么坑他好吗？人家翻译的就是那个什么，人家翻译的文雅，无以此法佑助天子。你看那个六祖坛经上也有这一句话，六祖坛经上呢，这个六祖慧能是这么说的，如果说就是你在我这个地方啊，我有一法可说于人，我有一法可以告诉你啊，就是我要是告诉你一个什么法，你来这儿听了，你支棱着耳朵听，然后我告诉你一个法，我告诉你你就得度了，胡扯，那是我诓你。六祖坛经上说，如果我要是给你说了一个法，你让你有所得，那是我诓你。他用了一个诓字，可有意思。对，应该是，我记得是这个字儿。其实啊，元音老人也说过这句话。元音老人说，你们怎么总是上我的当啊，你们能不能不上我的当啊？元音老人是说过这句话的。这个老人真是苦口婆心啊，这是左叨叨右叨叨，左说说右说，老人说过这句话，在元音老人的书信集里说过的。然后接着看这一大段吧，上一次说到这儿了。所以啊，你不要拿这个小法，拿这个糖豆去那个诱惑这些天子，你别拿这个小法去坑那些天子好吗？根本就没有一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谈什么退转呢？所以你应该怎么样啊？你应该令他舍于对菩提的分别之见。怎么样叫对菩提的分别之见呢？菩提是有高下的，菩提是有繁盛之别的，菩提是有次第之别的，菩提是有高下之别的，等等等等，这都是叫分别菩提之见。就是说的是他对菩提它有多种的这种的看法，它给你分成好多好多不同的种类啊。为什么呀？这就说了，为什么菩提这个地方不是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菩提就是觉悟，觉悟这个地方上为什么不能分呢？有的人说明心见性是有次第的啊，这就是说这个问题了。明心见性的人不同，他明心见性的他见的也不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这就来了，这都有次第了。是看看这个，这菩提者就是说的是觉悟啊，觉悟，觉悟这个东西啊，不是你用身能得的，不是你用心能得的。这个后面说的就很长了。这个我们上一次应该说过一个障是菩提，障住怨故啊，说了一个这个寂灭是菩提。 就是觉悟就是寂灭，觉悟就是不观。为什么呀？他离开了一切的缘，你靠你的那种有相的那种的思维模式去攀援他，你攀援不到他，所以不观是菩提。所以说个观照，就是离开这些观照，你现在就把观照扔掉，这才是观照。就是不观是菩提，不行是菩提，就是说的那个造作拿捏，就是说修了多少座咋地了怎么样了，就是这一类的。离开这种造作拿捏的思维，离开这种造作拿捏的这种的这种的就是这个固定的格式啊，这才是菩提。不行就是不造作不拿捏啊，不造作不拿捏，不行是菩提，无意念故，你意念不到它，断是菩提，舍住见故，它跟任何的见解都没有关系。你还在那攀缘想呢，研究呢，一天到晚的研究，然后每天你跟我们说你研究的结果，你今天看了一段老人的经，你有一个什么心得，明天你看了一段老人的开示，你又有什么心得，后天你一开心又得顶礼起来了，你因为你现在好好学习啊，我看着你就随着妄想跑得远啊。老人说这些都是为了让你断。离是菩提，离住妄想，这些妄想都不是，都不相干。嗯，障是菩提，障住愿故，就是说的是上一次说过，就是那种希求，离开那些希求，离开那些欲望，那些欲望不值得，当断就断。不入是菩提，不贪着，就是你不入，这个说的是这个六入啊，六入，六根接触六尘，这个就是六入了。哎，它就是你的眼看到了那个东西啊，这就是眼入，这就是眼入。不入是菩提，就是你别受这个入所魅惑，你不跟他跑啊，这就是不入是菩提。顺是菩提，顺于如故，顺是随顺什么呀？随顺这个法而本来如是。这个住是菩提，住法性故。这个住啊，不是说的是执着流连的那个住，住是菩提，就是说的是我们时时刻刻就是守在这个本位上，这个本位就是不生不灭的这个本位上，守在这个本位上，不生不灭的这个本位上，守在这儿，不偏离，不走着啊，这个叫做住，这个叫做住。智是菩提，这个就是究竟，为什么呢？就是直达实相，直达实相。不二是菩提，离异法故。我们揣测，就是揣测，主要的就是相同点和不同点啊。相同点和不同点是揣测的半天就揣测出来的是这样的一类的东西，是这一类的主要的特点，就是揣测出来的是相同和不同，自法和这个共法啊，就是这一类的。所以说就是你，而菩提的本质，而觉悟的本质不在这些分别里，不在这些分别里，所以说是不二啊，不二，没有你想象的那一种的分别，没有你想象的那种对立，就是没有你想象的那种对立。你就是我们的思维，就是总是会把这个分成了两块，走向两一个，离开一个，去追求另外一个，有一个是坏的，有一个是好的，这都是我们思维，我们的判断就是有取舍的，实际上是离开了取舍，离开了两边。不二是菩提，等是菩提，等虚空悟，这个就说的是平等。无为，无为跟那个不行很类似啊，无为跟那个不行很类似。无为是菩提，因为它不是生住灭啊，所以你想怎么造作它。如果它是生了，你可以把它灭掉；如果它是住了，你可以把它扫荡掉；如果它是灭了，你可以把它生掉。但是它现在既不是生，也不是住，也不是灭，你怎么招它？啊，你怎么招他？你要怎么办他？你不办才是菩提。嗯，知是菩提，了众生心行故。这个知就是类似于明心见性的那个明和见啊，就是明心见性的那个明和见啊。明心见性就是那个，为什么呢？这个可以洞察一切的实相，这个实相里头包括一切众生的心行。其实一切众生的心行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不可得，这就是众生的心行。众生心行的规律和特点不过如此。不会是菩提，住入不会故，不合不会是菩提，这就是说的是那个因缘和合啊，因缘和合，因缘聚会啊，啊，因缘聚会。嗯，不会是菩提，就是就相当于聚局啊，因缘和合，然后有积聚，有聚局，这就是五蕴啊，这就是五蕴啊，就不会，就没有这个和合，没有这个聚局，没有这个哦，这个成了，那个不成啊，因缘和合的聚局有各种各样的相啊，没有这个，不在这些相里。 后面说的是不和，不和是菩提，离烦恼习故，无处是菩提，无形色故。这个不和是菩提，离烦恼习故，就是因缘和合的所生的法，这就是产生了一切的烦恼和习气啊。没有这个因缘所生法，就谈不上烦恼习气。所以说不和，就是跟这个因缘所生法没有任何的关系。就这个没有跟任何的关系，就这个能够彻底的最后离开一切的烦恼习气。还有这个无处是菩提，因为它没有形没有色。假名是菩提，就是名字是假的，为什么？这个名字所代表的这个事物，它的自性是空的。如画是菩提，无取舍，就是没有取没有舍，那就是一切都是所画，并不是真实的。无乱是菩提，常自净故，这个很好解释。善净是菩提，心清净故，善寂。无取是菩提，离攀缘故。无意无取是菩提故，你没什么可取的，你因为他离开了一切的攀缘。无意是菩提，前面说过不二是菩提，无意是菩提，这两个有点类似。住法是平等的，无比是菩提，没有什么可比喻的。我们前一段不是说的那个楞伽经里面的佛如恒沙那一段不是也说了吗？就是说你可以用比喻来展现它的，来烘托它的一些特点，但是你不能够把这个佛教的究竟意义啊跟比喻完全的等同，所以说它是无可比的，它超越了一切的。你比喻的东西都是你能够看得到的，你能够想得到的，你能够摸得到的，而佛法的究竟意义是超出了你的看得到的想得到的摸得到的。微妙是菩提，住法难知故，这个地方可妙了。说它空吧，它并不断灭，说它有吧，它并没有一个实质可得，所以可微妙了，可有意思了，可微妙可微妙的了。说这个法的时候，200天子证得无生法忍了。哎呀，这个给弥勒佛说法就是厉害啊！200天子得无生法忍，还是这个天子啊有慧根。所以你跟这个天子啊，你说这个叫啥来着？你说这个小法不合适。这里头提到过几个，你比如说啊，跟天子不适合说小法，还有啥？跟居士不适合说小法，还有啥？跟那个刚出家的也不适合说小法。提到了几个都挺有意思的。然后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个关于菩提就是觉悟，我们学佛不就是为了要觉悟吗？我们注意菩提的这几个特性，菩提跟身心没有关系。今天那个群里头又在练气功了，又在练气功，那个人一开口就是没有修心中心的，我不多说了，他竟然能够把圆印老人的说法做成是16金殿，哇，这种说法我就是也是佩服了。是从哪儿看到的？什么道家的那种的，就是那种憋功的那种方法，就是涉及到16金殿呢？我没再理会他。这个是说的是觉悟，还有就是说的是这个觉悟是跟身心没有关系。尤其是这个注意，这个重点在于这个心，觉悟跟心没有关系。你看看有一部分人他就说修行啊就是要修这个心呐、啊，我们的修行就是在修心呀、啊。我记得淡泊在银行古寺做义工的时候，就是提早摸黑的起来做义工，是咋着啊？是人家把那六字明的那出家师给惹住了，出家师教训淡泊，哎呀，你这个人呐、啊，你要好好修行啊，修行要修心呐、啊，修行要修心啊。淡泊说是是，啊，《金刚经》说是无所住，《金刚经》不是说无所住吗？看怎么说了，看怎么说了。李静，你是来找茬还是什么？《金刚经》说无所住，后面还有呢，有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啊，那个心呢？既然无所住，为什么生心呢？你再给我说说，都不用再说再那么解释了。《金刚经》的后面本来就有解释。这个地方我还想再多说两句啊，关于无住和住。其实无住和安住，它的意思是一个意思，它的意思是一个意思。无住就是说的是咱们的这个妄想啊什么的都不住。这个安住呢，安住就是说的是这个在究竟义的这个地方上不偏离，在究竟义这个地方上不偏离。 实际上无助和安住他们的意思是一个意思，他从不同的角度说的。但是大家要注意，我觉得在汉地这个地方，我们用无助用的确实是多，因为汉人他的特点就是妄想纷飞，纷飞的不得了，纷飞的不得了。这个在藏地他用安住用的多，你看那个藏地的那些就是这个大手印呢、啊、就是那个安心法药啊等等等等，包括我们学的那个赤性的那个直觉自解脱的自直指的那一个，就是他们用这个安住啊，用这个安住用的多。这个安住啊，我觉得在汉地里面用的不多，因为什么呢，就是汉地人他着相他容易研究，他容易流连，所以说无助，说无助的时候说的更多，我认为更适合就是汉地。我看很多人说着安住，实际上对安住是有误解的，他还是实有一个东西可住，那个根本就不是安住，安住在无生法忍里面，安住在无所得上，是这样说安住的。安住是对外，不是的，安住不是说对外对内的，说的就是究竟义。无助的说的是你现在根本就是说的是这就是你现在根本就是妄想纷飞呢，你就只管无助。说的是这一个安住是什么？安住是安住在究竟义上，怎么样安住在究竟义上啊？一切的就是魅惑，你都知道是假象，你别受他的魅惑，一切的内心和外境都是魅惑，你内心它也是不可得的，也是假象，外境也是不可得的，也是假象，这两个全都离开它。你就是说的是你在这个地方上不动摇，就是根本的这个正知见，根本的究竟的这个在究竟这个地方上不生不灭，这个地方上不动摇，这个地方。你看我们说八地不是叫不动地吗？那个不动地就可以理解为是安住，知道吧？另外一个我们说的这个正德这个忍啊，忍有四个忍，有第三个是无生法忍，后面还有一个什么法性什么忍啊之类的，这四个忍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安住于无生，这就是无生法忍。他在这个地方上呢，终于安心了，他接受了，他安心了，他再也不动摇了，这就叫做无生法忍。他也有这个安住的意思，这个忍也有安住的意思。但是我们就是汉地不多说安住，我个人也不多说安住，为什么呢？我总觉得说安住多了容易给人起误会，就是说他总觉得有个东西可安住，尤其是说的多的情况下，有一些藏地的他的开示在说做心性功夫的时候，他容易用这个安住这两个字儿，不是对内，不是对外。这只是我个人的见解啊。所以说我们汉地不是没有安住这个词儿，我们说的是无生法忍，我们说的是不动地，实际上那个就是安住的意思，但是我们不用这个词儿，不用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容易给人误会啊，这是我的个人的理解。因为我见过很多的说安住的人，我觉得他都有个东西。说太多了吧，这一块说偏了，离题了。刚才说到了就是觉悟的这个问题啊，觉悟的问题就是离开了那些攀缘，离开了攀缘。大家注意，这个觉悟的这个地方不可以心得。刚才说到了修心的事儿嘛，不可以心得。你别在那儿以为哦，你的心修成了什么样子？原来是一颗刚硬的心，现在修成了柔软的心；原来是一颗恶毒的心，现在修成了良善的心。啊，原来是一颗躁动的心，现在修成了一颗安静的心，这就是啊，跟菩提近了，或者跟菩提有边了，一点边都没有。原来是就是说的是看什么都动心的心，现在看什么都不动心的心。最近不是有个人就问这个问题吗？就是他认为没有烦恼了，怎么不是正菩提呢？然后他说的自己这个还有淫欲心啊，怎么办呢？看到美女还动心啊，怎么办呢？就是说的是他误会了，他就落到了一个上，落到了法，这个菩提有一个实相，有一个相可得。菩提的相是什么相？菩提的相就是反映出来的就是没有任何的烦恼，菩提反映出来的样子就是像个石头一样，没有什么动心不动心。他理解成了那个，他理解错误了。 我当时的时候我就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能够没有烦恼，能够减轻烦恼，能够没有烦恼非常好，你能够见到美女不动心也非常好，但是它不能和菩提划等号，不能和菩提划等号，因为菩提远超于这个，它不仅仅是没有烦恼，它不仅仅是不动心，它不仅仅它是离开了动心跟不动心，是这样的。你看那个楞严经上说的就是这么说的呀，就是说我这里连没有杀到淫都没有，更何况杀到淫呢，并不是说没有杀到淫就跟菩提就对等了，不是这样的。就是你别修错了，你就别天天往那个相上去修，一个是往世间的相上去修，一个是往心相上去修，他也不没有任何的心相可得，没有任何的心相可得。这个地方是不应该发挥了，因为我们是药，我们是就是施药药点，不可以身，不可以心。这是说的是觉悟，觉悟跟身心没有关系。简单一句话就是这个，觉悟是净念，它跟一切相也没有关系。觉悟你关不了，你行不到，你就断吧，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死了这条心吧，行吧，能死这条心吗？这就是断是菩提，舍诸见故。离那个菩提你别往什么上凑吧，你往什么上凑吧都不对，哪怕你往祖师的言语上凑吧，你往这个禅师的言语上去，禅师的那些言语上去，动作上去凑吧，这都不对，你有一个凑脖在都不是觉悟，都不是觉悟。哪怕那个人说的多么的就是究竟，你往他那儿去凑吧，这一凑吧你也已经离开了，这就是离是菩提，离诸妄想，离诸妄想，障是菩提，就是你就是这个好理解。还有就是它跟那些入没有关系，它是这个安住于究竟义的，它是这个真相，这个觉悟就是了知了真相，直接达到了真相，觉悟就是不二，觉悟离开了你的心思的揣测，觉悟就是平等，觉悟就是无为，觉悟就是洞察实相，洞察真相，觉悟就是不会。哎，你看看这个可以让李静多念念，不会是菩提。还有什么不和，这个无处，觉悟是这个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描述它，这就叫做假名。一切的都只是方便，一切都只是方便。它并不在取里面，并不在舍里面。你丢了一个什么东西就能觉悟啦，你取了一个什么东西就能觉悟啦，根本不是这样的，根本不是这样的。这个觉悟是没有乱的，因为它本来就是净的，它是这样的一个。没有取舍，没有什么相异的，没有什么可比的，等等等等吧。这一段这个说弥勒佛的这个比较多。总是拿学人总是拿老人言句来按 Q 老师啊，这个是吗？不知道，这个不知道。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一块啊，就是这个比较长。我觉得主要说了有三点吧。第一点就是说的是前面呢说的那个退转不退转的事儿，退转不退转是这个一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昧，那么这一生是哪一生啊？哪一生都不对啊？难道是无生？无生也不对。难道是有生？有生也不对。难道是灭？灭也不对。所以说这个地方是没有生灭的。所以得出来的结论是啥结论呢？一切要是你能得受记，一切众生都得受记。但是这里到这里就结束了吗？不是的，一切众生都得受记，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就是得受记是干什么呀？不是达到究竟涅槃吗？那么究竟涅槃的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这个众生啊都会究竟涅槃。但是一切众生究竟涅槃这里是咋回事啊？它是本来就是寂静涅槃的，众生相就是涅槃相，就是你本来就是寂静涅槃，你还用得着别人给你受记啊？别人给你受记啊，说你一生两生三生啊，多少生？三生三世，三生三世，它也是虚妄啊，它也是梦幻泡影啊。有的人显得几大劫，有的人显得一生，这全都是梦幻泡影。你看，这从根本上就解除了咱的思想包袱了。别着急，别害怕，时间相它虚妄的嘛。菩提者不可得，不可以深得，不可以心得，不会是菩提。这个不会是菩提，就是给李静说的。李静他老是想着会个啥，他在这块比较多。 哇，李靖还会说老僧不在明白里呢，你都跟谁学的？你不在明白里你怎么学出来这句话的？然后说的就是一个是就是说的弥勒菩萨这一块，一个是说的是没有一个生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另外一个什么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本来法尔如是的，你再说一个受记都多余了，这是第二层意思。第三层意思就是什么叫做觉悟，什么叫做菩提，这个觉悟菩提你别揣摩了，跟这些揣摩没有关系，所以应该用这样的法去告诉天子。然后那些天子一听，哎呦，都证得无生法忍了，这个维摩诘厉害。这一段就结束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李静，你挺会的呀，你连什么是不会你都知道了，我的天哪，说的让你不会你还在这会，你都不知道你天天出了多少丑，让人多发愁。看看大家对于弥勒菩萨这一块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觉得脸皮还是次要的，关键是他的见地，他的见地，他每天呢就是在那儿背出来的词儿吧，让你一看看出来他的见地糟糕的，简直都是没法看，就属于是这样的。他自己还觉得自己见地很好，这就显示出来他见地更糟糕。愁是愁在这儿，脸皮什么的还没有关系。就是特别的像那个东施效颦，嗯，完在那一走路一非要在那儿走，哎呀，把旁边的人都给恶心的呀！他还在那儿走，他觉得自己挺美，啊，落死了！接着往下来吧。弥勒菩萨这一块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觉得弥勒菩萨这一块打的消磨的很干净，消得很痛快。我当时的时候看到这儿，我就看得特别开心，哇，我觉得好解气，好过瘾。然后我看到这儿，我就没有再看了。这是后来的话，就是后来讲维摩诘的时候，我才开始看。因为你知道，学佛的人呐，要的就是这一个呀。学佛的人要的不是别的，学佛的人要的就是这一个，就是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啥时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怎么样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到底能证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且大家公认的是弥勒佛就是下一个佛，大家都公认了他是一生不退转的，这夸夸夸都让他扫完了。以前的时候听到那种受记什么的，老是可激动啊，尤其是藏密里面他还有那种的，就是说你对于现世的修行人他有时候也有受记，听着可激动了，就看法华经恨不得自己凑上去，你看我就是受记的，因为我是看过法华经的，就那一种激动的不行，好像受记了有多那个似的。这以前学佛的时候那种心态，这维摩诘夸夸夸几下就给你打了。你们这些都不了解，真的，你都不知道比学别的法门对他来说那个受记是多么多么多么多么的一个很一个兴奋的一个点呀、啊，你都不知道。然后我们接着往下来吧。还有一个打受记打得厉害的，就是那个《金刚经》里面说的那一个吧，就是是应该是《金刚经》吧，就是以无作得故，所以燃灯佛以我受记，我当得作佛。就这个受记也很有意思，就是因为无所得，所以燃灯佛给我受记，我当得作佛。这个也是打受记的。然后我们看这个光焰童子这一块吧。第二个和第三个是光焰童子跟持世菩萨，这个光焰童子何许人也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也在其他的经典里面出现的也不多，但是他也是在菩萨位的。我们看一下吧，看一下吧，就是佛跟光焰童子说你去看维摩诘吧。光焰童子就说了，哎呀，我不能担当这个重任，为什么呀？就是说当时的时候啊，我从毗耶离城出来，就是这么说吧，我从那个北京啊出来，这个维摩诘刚进去， 我就说，我说哎，你从哪儿来呀？维摩诘就告诉我，我从道场来。我说哎，道场是什么地方？就是光严童子啊，他要离开北京，他要找一个偏僻的清静的那种的地方做道场，在那个地方安坐于道场，好好的修行。结果呢，他从北京城出来去找道场去了，碰见这个维摩诘正好要往北京城去啊，他就说哎，你从什么地方来呀？他说我从道场来。哎呀，我就是要道场的呀，你那个道场咋样啊？然后他就说了，维摩诘就说了，这个道场啊，这个道场就是执心，就是没有虚假的那个就是道场，发行就是能办事的，身心是道场，执心发行身心增益功德，菩提心是道场，无错没有故。看看这几个我看看啊。这个道场都贴完吧，都贴完吧。你是怎么在心上用功呢？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在心上用功呢？这个里面分的啊，前面说的是执心、发行、身心、菩提心，然后后面说的是这个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然后呢，后面又说的是慈悲喜舍啊，慈悲喜舍是道场。后面说的是神通、解脱、方便，还有四摄法，还有多闻，还有福心，还有三十七道品，还有一个就是地就是真地啊，真地，地是道场，缘起是道场，这是说的是十二因缘，还有说的是这个烦恼是道场，众生是道场，一切法是道场，降魔是道场，三界是道场，狮子吼是道场，这个不共什么实力啊，无畏啊，四无畏啊，实力啊，四无畏啊，不共法是道场，无住过三明是道场，无余爱故，一念之一切法是道场，成就一切智故。这个地方啊，从什么呀，从修行刚开始的这个要从心上执心发行身心菩提心，然后说的是那个六度，然后说的是这个慈悲喜舍，然后后面说的是解脱，说完了解脱之后啊，又说了这个度众生的这里面的教化众生啊，四摄呀，三十七道品呀，还有因缘呀，还有烦恼，还有众生啊，还有降魔啊，等等等等。后面的有点类似于那种就是那个不舍一切众生的那种的起用，前面涉及到的是正体的，可以这么粗略的分类吧，粗略的分类。然后我们先看看第一个说的这个执心发行身心和菩提心。这个执心呢、啊、执心和身心呢、啊、它并不矛盾，你一直的这个执心，你能有一会儿执心，能有一片刻执心就很好，但是呢你还不能就这一会儿啊，这也要有恒久心呢、啊、也要有恒久心。这个就是这个，所以说你这个光执心，你还要去行它。这个行就是碰到什么你都不改变，碰到什么都不会转变，都不会委曲，都不会就是让你就是中间就是转折了方向，这就是行。碰到什么为难的事儿都没事儿，都就是一直的在这条道上，都在这条道上，这就是行。这就是身心的体现。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地方对于菩提心的解释是非常有意思的。他说的是，就是执心无道场是不虚假的，发行是能办事，身心是增益功德，还有这个菩提心是无错没有。所以说，什么叫做菩提心？菩提心就是正知见啊。所以正知见这个地方上，就是究竟知见这个地方上没有错没有。所以也就是这样，你不要在那儿就是嘚瑟，好像你发了多大的菩提心似的。你那一般都来说都是打妄想，知道吧？你要是想发菩提心，就老老实实的打坐。第一印不就是菩提心印吗？你把这一座老老实实的打。对于发菩提心这一块，你就闭嘴就行了。 这就是我们心中心的发菩提心的方法。你不要在那嘚瑟嘚瑟嘚吧嘚吧说说说的，你是那个啥，你是那个净土宗的那是另说，净土宗的有劝发菩提心文，你去看吧，去看吧，那个行安大师写的，到佛跟前去燃指供佛，供了好几遍，去吧，要么你去发那种心，你看看哪种心最合适你啊，你就在这儿老老实实修法就行了，修法闭嘴，这就是菩提心，别在那一天到晚的嘚瑟嘚瑟嘚吧嘚吧的，你以为你那是菩提心，你那是打妄想。我说的是关于那种种种的抒情，种种的那种的，就是那种的啊，无限制的那种的抒情啊，歌颂啊，什么什么的。他认为他是发菩提心什么的，怎么个发法我都没看出来。菩提心是落实在执心上的，落实在发行上的，落实在身心上的，不是这样，我都不认为它是菩提心。就是说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再看这个六度啊，六度的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个地方并没有什么太多值得说的吧？然后慈悲喜舍，这一段过吧，因为这一段很简单。上课要积极发言，可以啊，你积极发言我也可以积极发言，对吧？所以说你发言吧，你发言你的，我怼我的，你尽可以发言，我尽就让你闭嘴，你发你的言，我尽我让我说我的闭嘴，我也没有把你撵出去，你别怪我就行了。慈悲喜舍，慈悲喜舍的这个也没什么说的吧，慈悲喜舍这个也没啥说的，再接着往下看吧。神通的这个地方上啊，他并不是说的是前五通，他说的是成就六通，还是要无尽，还是要无漏通，还是要无漏通的。这个是说的是神通解脱，解脱就是背离了轮回，背离了轮回，方便是道场，四摄是道场，多闻是道场。哎呀，这些这个神通啊，解脱呀，方便呀，教化呀，四摄呀，包括前面的慈悲喜舍，包括前面的六度，再包括前面的这个执心、身心、发行、菩提心，这是谁呀？谁呀？谁能这样做呀？谁能这样做？这不是正在支棱着耳朵听的学人吗？是你呀，你要这么做，这就是你的道场，说的就是你，说的就是你，不是别人。你以为道场说的是啥道场？道场说的是你肯做，道场说的是你肯修行，这就是道场，这就是道场。这是说到了这个四摄多闻啊，福心，这就是告诉你嘛，告诉你怎么修行的，这就是道场。地是道场，不匡世间故。地就是真理，真理不匡世间。缘起是道场，这个无名乃至老死皆无尽故，就是十二因缘呢，无名缘行，行缘这个名就行缘无名缘行，行缘时十缘这个什么什么后面的这个，一直到就是这个生缘老死，生缘老死。这个地方啊就没有尽，为什么没有尽？它都没有生，当然也没有尽啊。这个无尽这个地方是说的是本来不生，就是十二因缘啊，它告诉你这一切世间升起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关联，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次第升起的，但是实际上它的精华在于它根本就未曾生过，所以这是无尽啊。这个地方上僧肇有解释，这个无尽的意思就是未曾生啊，未曾生。十二因缘好像是啊，从无名生出来了无名，那个行生出来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可别这么误会啊。他说的是这个，就是这个虚妄的这个相的这种的关联关系，但是实际上这些相是虚妄的，是根本就未曾生过的，未曾生过的。这是十二因缘的本质，这是十二因缘的本质。再看后面的这个，烦恼是道场，知如实故；众生是道场，知无我故。 一切法是道场。你看看你怕什么烦恼啊，烦恼就是道场。烦恼的时候那个海印也在放光，也在放光，那正是这个佛性的用，正是佛性在放光。烦恼是道场，众生是道场，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我，知无我故。因为没有一个我，所以你害怕什么众生啊，你讨厌什么众生啊，也没有必要啊。一切法是道场，因为一切法是空，所以一切法都不妨是道场。嗯，这些地方啊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从这个缘起是道场这里开始就好玩了。前面呢还是有解释的，还是有解释的，给你讲为啥要四摄，为啥要多闻啊，为什么要方便，为什么要解脱。后面呢这个就好玩了，就是这个缘起是道场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说的是压根儿就这些就没未曾生过。还有的这个烦恼可以当道场啊，为什么？因为如实际来说的话，就不存在什么烦恼不烦恼。众生是道场，因为根本就没有我，也没有人，哪有什么众生啊，所以众生正好是道场。因为一切诸法空，所以一切诸法恰好是道场。这就说的这挺有意思的，这些。降魔是道场，不轻动故。因为你在根本意义上根本就不动摇，就是这样去降了魔，并不是你使了十八般武艺，你多厉害了，佛高一尺，就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样使的把魔给降了，是因为你在这个地方上你就不被所魅惑，不被他所魅惑，你在根本意义上不动摇，他自然的如汤消冰，是这样降的。哎，这个降魔是道场，不轻动故也很有意思。你看我们光在那折腾折腾，有的人就乐此不彼的，竟然在那修什么什么什么的。三界是道场，无所去故。三界是道场，无所去故。没有一个地方可去，恰好是三界，是三界。这一句话，光明童子这个光焰童子要崩溃了，因为光焰童子是要从北京城出来去找一个道场的。然后那个维摩诘说，我刚从道场来呀，你道场啥样呢？三界都是我的道场。哎妈呀，这光焰童子不崩溃了，我要离开这种躁动的世界呀，我要离开这种染污的地方，我找个清净的地方去修。结果你告诉我最清净的地方是这个三界，是这个轮回，我的天呀，光焰童子要完了。狮子吼是道场，无所畏惧。力无畏，实力，这就是实力，思无畏，不共法是道场，无助过谷。我没有什么可怕的，我该吼就吼。有的人就怕呀，怕什么？怕人家说，哎呀，你学佛了，你的脾气怎么就变好了？实际上狮子吼是说的是第一义，狮子吼说的第一义就是那个外道，他们都在诽谤佛法，都在诽谤，都在那个是祸乱人心啊！就这个时候啊，他们都在这样，这个时候啊，更要发出猛烈的这个吼声，更要就是说的是该出手时候就出手，更要该说的时候说，更要该吵的时候吵，更要该斗争的时候斗争。我们现在还局限在最小最小的那个，生怕别人说我们在斗争，还局限在这儿呢啊！生怕，恐怕人家说，哎呀，你学佛的怎么脾气这么不好？就是那你当然你这个跟狮子吼差太远了，哎呀，但是做个比较吧，你知道你别修偏了，别修偏了，你别以为柔声细气儿就是佛法，不是的，佛法里头有狮子吼，有降魔，有三界，还有烦恼。对了，佛法里还有烦恼，吓你不？实力似无畏，不共法是道场，无助过故。三明是道场，无余碍故。这个三明是啥？解释过了，现在又不记得了。就是无余碍，就是说的是就是应该是那种的，就是智慧的那种的明，所以你就不会有障碍，不会有什么妨碍。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场，成就一切智故。一切智，这一切全都是智慧。师兄啊，你有没有没有关系？我们在这学的话，这个牛子长，我不知道是谁。你有什么问题你就贴出来，我们没有，就是没有问题了就学习维摩诘经，有问题了就就着问题讨论。另外，齐老师也在，你也可以有问题问老师，都没事的，欢迎讨论交流佛法也可以，没说不可以，我是不没关系的。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这个道场的这个事儿啊，给光焰童子说道场的。 后面应该还有一段，错过啥好事了没有？错过了一个好事，李靖决定不去打齐了，你错过了吧？那个是吧？你错过了吗？我来贴吧，赵师兄。啊，对，是在这一段。如是善男子，菩萨若应住波罗蜜，若应住波罗蜜教化众生，住有所作，举足下足，当直接从道场来，住于佛法矣。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应这个智慧啊来教化众生啊，所有的做都从所有的就是举手投足都是从教场来的，只要是他教化众生，引导他们入于这个大乘的这个无相的这个智慧，那么他不管做什么全都是道场，他不管做什么全都是道场。就是这样的结果，就是500天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不看任意笔记。这一段啊说的是道场的问题，这个光阴童子啊嫌弃那个北京城太热闹，咱们说的就是偏离城，咱讲的也就通俗点吧，啊通俗点吧，不是那种正儿八经的要讲经的，咱们就是讲的通俗点。他嫌弃，哎呀这个大上海啊大北京啊太热闹了，这地方不行啊，没办法修道啊，我就找个别的地儿去，你给我指一个好地儿吧，你就是你他一看有个人正往那个大北京大上海里头去呢，哎你去大上海干啥去啊，你从哪来啊，我从道场里来，那啥是道场啊，那道场是啥样的呀，我告诉你道场是啥样的，道场就是这样的，道场是这样的啥样的，身心直心发行菩提心，后面还有啥，还有啥呢，还有神通，还有慈悲喜舍，还有六度，还有啥，还有烦恼，还有众生，还有一切法，还有三界，这全都是道场啊，啊一切法都是道场啊，一切法这都是道场啊。就跟他说了，说的这个光颜童子一听傻了，我现在从这个大上海里头出来，我要举脚往哪儿去啊，我要去道场，我天哪，我往哪儿去啊，往哪儿去才是我的道场啊，这知道自己这都这，所以说感到很惭愧啊，在维摩诘跟前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了，而且维摩诘还专门告诉他了，你要是就是引导这个众生啊，就是这个入这个究竟智慧，就是到这个无相般若这个地方上，你举手投足全都是道场。他越这么说，光阴童子越不好下脚了，越不好不知道脚该往哪儿迈了。所以光阴童子，你别让我去看维摩诘了，我不堪重任呐、啊，不堪重任。这一段就是说的是对道场的误会吧，也可以小的来说可以解除对道场的一个误会。道场啊，我们心中心的道场是无相的，你别以为哪个道场是完美的，哪个道场都有哪个道场的问题，你也别就以为哪个道场是完美的，你也没有必要揪住哪一个道场的问题，因为哪个道场的问题都是你的问题。第一，你为啥要去这个道场？第二个，你为啥要认为它是一个问题？所以说啊，就是啥，就是说你在这儿说，别说我们的道场法，你说别的道场法的，那也是你的问题，你自己活该去的，你说他们干啥？所以说啊，真正的道场还是心，所以我们都经常的说，什么是殷勤古寺的义工啊？殷勤古寺的义工就是要这些无相的这些的，就是要这些的。你的心，你别驻着在任何的地方，你别驻着在任何的地方，你就是咱殷勤古寺的义工。否则你在殷勤古寺干活，你也是祸害殷勤古寺，殷勤古寺都让你祸害完了。这个是就是小的来说是道场，大的来说呢，就是说还是说的是这个修行的这个过程。看看修行的过程，刚开始有这些啊六度啊什么的发心啊之类的，到后面来说的话，那就是什么呀？就是你心量广大，广大到什么程度？怎么对待众生啊？怎么对待周围的环境啊？怎么对待烦恼啊？
怎么对待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可以总结成三个字，就叫一切法，一切法全都是道场。你还敢不敢躲啊？道场，你看看，一见着道场就躲，有的人躲还躲得好，我的意思是他害怕这件事儿，他害怕什么他就去躲，他躲还啥呢，他还用打坐的方式躲，他还认为自己在修行，实际上他在躲，躲道场，好可惜啊。
看看这一段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心有42个层次，哎呀，这个人是张强，他咋又进来了？接着往下来吧，不是张强，是新家行。佛告持世菩萨，佛告持世菩萨，像这种的就是 ID 啊一类的，你封他几次他不能够总换，不能够总换。这个佛告持世菩萨，如这个道场过去了，还有这个持世菩萨，持世菩萨这一段特好玩，很曲折。慢慢看吧，佛告持世菩萨，佛告持世菩萨，持世菩萨，你去看持世菩萨呀，他在佛的经典里面有出现过，他是护持佛法的，护持佛法，守护佛法的。那么就是指他，而且他的特点呢，他就是跟世间法融合的特别的好，在世间法上就是说的是，好像有一个经典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诵持世菩萨的名号啊，可以就是说的是得大财富啊之类的，就是他的世间法、啊、在这一块就视线的就是很和谐啊，很和谐，所以叫持世菩萨，持世菩萨。其他的方面就没有那个什么了，没有听说他的就是有不像弥勒菩萨的那个经啊特别的多。我们来看一看啊，佛告持世菩萨，你去看他的这个去看望维摩诘吧，持世菩萨就说了，我不堪当这样的众人，为什么呢？啊，这个就好玩了，这个很曲折，看看啊。当时的时候啊，我啊在净室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持世菩萨还是一个天子吧，应该是还是一个就是这个比丘啊还是什么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然后呢就是这个波旬魔王啊，他就是带着好几万的这个一万多的这个天女儿，带着一万多的天女儿，然后呢就是来到我这儿了。他的就是有一万多的天女围绕着他，然后这些天女啊又敲鼓啊，又唱歌啊，又弹弦啊，又整乐器啊什么的，就是那个样子啊，就特别的像帝释天。然后呢他跟这些眷属啊什么的到我这儿来，又顶礼我，又非常的恭敬在旁边立。我以为他是这个帝释天呢，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呀，就是这个乔师伽就是帝释天的名字。他说帝释天啊，你这个哎呀，善哉随喜你的功德哈，但是呢你虽然有福啊，你也不能这么就是糟践你的福啊，你应该知道这个五欲是无常的，你应该就是知道这个善法呀，这个就是这个你不是喜欢善法吗？你善法的根本呢，你应该就是修这个兼法，于生命才修兼法，
这个地方什么叫做生命财修兼法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他知道啊，天人呢、啊，他是不是这个好这个解脱道的？天人呢、啊，他是好福啊，他一直修福，一直修福，所以感应了他升天呀、啊，感应了他升天呢、啊。那么就是他，然后呢，他乐此不疲的在这玩乐，在这玩乐，所以他想着天人应该是追求那个。就是那种的，就是追求玩乐的，追求玩乐呢，就是玩乐的特点就是什么呀？有一个好身体啊，然后有健康的这个长寿的这个、健康长寿的这个命运啊，然后呢有很多很多的财宝啊，等等等等，这就叫做生命财。你就是想要修这个，就是你就不你就，但是呢，这个天王啊，你就是在这儿就是这么玩乐，你这也会玩死你自己的。就是你就是想要善法的话，你应该修这个兼法，你才能够在善法上究竟啊，你才能够在善法上，你才能够让你长久。你光这么玩啊，玩了你玩完了你就没了。你就是说，所以你要修这个长久，你怎么修长久啊？长久就是舍身忘命和失财，就是这个，就是实际上啊，这就是世间法的修法。世间法的修法就是，你想要身体好，你就把你的身体舍喽；你想要让你的寿命高，你就把你的命给忘喽；你想要你的财宝多，你就赶快布施。它实际上还是世间法呢。然后呢，就是波旬啊，就跟他说了，波旬说：“哎呀，就是说的是我啊，就是看到你这个修行啊，我是特别的随喜赞叹。你能不能收下我这10000多个天女啊？她可以啊，给你打扫房间啊，给你收拾收拾啊，让你的心思啊，这样可以用在一心半道上，就不用管自己的那些琐事了。”然后他就说了，然后这个持世菩萨就说：“哎呀，你不要，就是我是出家人啊，我是出家人，你不出家人是不应该受这些供养的。我应该供养什么呀？我要吃的，你给我一口吃的；我要穿的，你给我一个穿的；我要药，你给我一点药。不能够就是留这个奴婢啊，来这样的，这就是出家人不适合。”出家人不适合，出家人不是随喜赞叹你，但是我是出家人，我不适合要这些。我不适合要这些。赔了夫人又折兵魔王，是这个你倒说的倒是这么回事。然后这个时候还没说完呢，维摩诘就来了。维摩诘说：“哎，他可不是地势天呐，他是魔，他是来障碍你的，来障碍你修行，来扰乱你的。”然后他就跟魔说了：“他说你这个天女儿他不要，你给我，我都受。”魔一听，魔闹心了。魔说的就是说的是维摩诘啊，我没招你，没惹你，你挠我干啥呀？就是说的是你不要招惹我啊，我没招惹你，你也别招惹我啊。然后那个魔就想跑，因为那个维摩诘一下子看透了他了，他就想跑，想消失，他消失不掉，他用他的力气他也走不了。然后这个时候空中有声音说的：“哎呀，波旬啊，你把这个天女儿给他，你就能够跑了。”所以魔迫不得已呀、啊，只好就是说的是这个啊，您老好，您老我惹不起，惹不起，您是大佬，给你抚养而语，抚养而语，就是说的是那种的，就是说只好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自己是用抚的身份，然后去仰望着去给他，就是迫不得已的只好给了自己，就是说的是迫不得已的这样的，就是在这个利用跟前，魔的这个神力低，维摩诘的神力高，所以他就是用低的这种神力去给予高的神力，不得已向他降服，这就叫抚养而语，抚养而语，磕头作揖啊，对对，可以这么说吧，可以这么说吧，再接着往下看。然后维摩诘就说了，就是这个，你呀，就是他维摩诘就跟天女说了，就是那个魔王把你们都给了我了，现在呀、啊，就是说的是我是你们的新主人啊，我告诉你们，我给你们一个新的要求，你们啊应该怎么办呢？你们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然后就跟他说法，然后令那个天女儿发那个道义，哦，法是这样的，然后就跟他说了，这个天女儿她的角色是什么角色？你看看这个魔啊，带着天女儿就是来娱乐嘛，来娱乐嘛，所以说呢，他就是自娱自乐，还娱乐他人， 还娱乐他人。然后维摩诘就告诉他了，你们现在已经发了道心了，所以呢你们应该以什么为乐？应该以法乐自娱，就不要再以五欲之乐 而为乐了。就是这个，就是你能够自娱才能够娱他呀，你不就是想找乐子啊什么的，就是先以法乐为乐。然后天女就说了，什么是法乐呀，什么是法乐呀，啊，然后他就后面答了这一段啊，就是给天女说的，这个信佛之乐啊，听法呀，供养啊，离五欲啊，观五阴是怨贼啊，四大是毒蛇啊，四大这个四大的是毒蛇，就是说的是这个物质世界，物质世界，或者说是无情气世间，无情气世间在佛教中就是无情气世间的这个组成啊，这个组成，这就是四大。四大就是地水火风，它就是表示的是这种色法。就是这个一切的相，一切的色相，这些是毒蛇。观内入如空聚，就是说的你任何的这些感受什么的，它都是不可得的，它都是空聚。空有什么聚的呀？它就没有可聚啊，没有可聚。乐随乎道义，饶益众生，敬仰师，广行师，持戒忍辱，这个柔和，忍辱柔和，善极勤极善根，禅定不乱。离果，这是说的是六度，然后是这个发大菩提心啊，降伏众魔，断除烦恼，乐住净土，乐成就相好，修筑功德庄严，乐三解脱门，乐三解脱门。这个所以说经文里面提三解脱门的地方还不少呢。不乐非时，这个乐于乐三解脱门，不乐非时，乐尽同学，乐于非同学中，我心无挂碍。后面的这几个乐三解脱药，它这个实际上应该念药字儿。佛经里面的这个乐应该念药，就是说的是，以三解脱门为法喜，以三解脱门为法喜，而不以这个就是不解脱的那个这个非实。这个非实是啥意思啊？非实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究竟的，就是乐的是什么呀？乐的是那个究竟的涅槃，而不是中途取证。中途取证就叫做非实。你比如说吧，就是我们一块儿学佛的，有小乘有大乘。那个小乘呢，他就是中途取证了。哎，我这个收摄身心，这个不受后有。哎，他中间他就取证了，到这个地方他就取证。刚开始苦集灭道，一听哎就是这样的，他就在这儿。我离开这些，我就得证了，这就是涅槃了。实际上他这个叫中途取证，这个不是时候。所以说乐三解脱要三解脱门，不要非时，是说的是要究竟义，要在究竟义着，不要在那个就是小乘，不要乐于小乘，不要乐于小乘，这个。对于同修啊，同样志向的同学同修这一类的，就是非常的愿意亲近，但是对于不同学的里面心也没有挂碍。如果是你在于不同修的人里面心有挂碍，那是你的问题，那就是你的知见的问题，我觉得你还是要检讨啊。跟世间的人在一块就左右不和谐，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很有可能你就误会了佛法，很有可能你就误会了什么是同学，所以你才会跟同学中格格不入。因为真正的同学是无学，绝学无为，贤道人的是那种无学。既然是无学的，你跟他们在一块又有什么可挂碍的呢？咋就格格不入了？所以说这一点也是一种微细的考验吧。老是在世间法上不适应，抱怨来抱怨去的，你以为你就是修行人吗？正好不是修行人，因为你还有一个出世间法可得。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的是上次我们说过这个乐于江户恶之时，乐亲近善之时。江户恶之就是本来啊，亲近善之时是很好的，但是恶之时他有什么需求我们的地方，我们也就去帮忙了，这就叫做江户善之时，即江户恶之时。乐心喜清净，乐修无量道品之法。对于李静来说的话，你就得乐，在你的老板的压榨中心无挂碍，你怎么样？
乐心喜清净，乐修无量道量之法，是为法乐。完了，这又把李静给怼回去了。张强也需要帮忙，我们正在帮他呀，我们把他踢出去了就是在帮他，你以为啊？乐进同学，乐进善恶知识，乐心喜清净，乐修无量道品之法。他呀，他不能够发心自毁，他没不能够发心自毁，他就是缺乏学道的前提，知道吧？不是说他想问就给他去问了，这样的话法就清净了。你看他前头骂起人来骂得多过分啊！他要不深深的发起忏悔，他不深深的为自己以前的忏悔，你跟他说那些啊，就是他没有那个基，没有那个地基，你跟他说这些东西，你轻贱了佛法了。他自己应该深深的感到自己以前不对，痛改前非以后再跟他说，知道吗？现在的这个时候还不适合跟他说，所以才把他踢出去。这个时候说的是这个乐心喜清净，乐修无量道品之法，是为菩萨法乐。就是说的是天女啊，就是你要知道什么是法啊，就是你愿意跟我，你就要知道什么是这个无上正等正觉，然后就告诉他什么是无上正等正觉，然后说你看看这个地方啊，这个在无这就是求这个无上正等正觉这个修行中啊，就是说的是有很多自娱的地方，这个世间的五欲太没意思了，财色名食睡啊一类的，就是那个不好玩，就是说的你应该就是以法为乐。法怎么个乐法啊？信佛啊，听法啊，供养众啊，远离五阴四大呀，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这些，等等这些啊，应该这样的，这都是乐，这全是乐呀。乐到最后呢，没有一个不乐的。你跟善知识在一块乐，你跟恶知识还在一块乐，你跟同学在一块乐，你跟不同学在一块还乐。哎，这可乐呢。这说到这儿了。我认为是要有前提的，我认为是要有这个前提的，有这个前提就是他得自毁，他不自毁，你跟他说这些没有用。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人也是的，就是他是诽谤老师，诽谤老师说老师不开悟啊之类的，在那儿。后来他必须得在我这儿，就是说的他必须得在这儿忏悔，他在这儿忏悔完了之后再跟他商量佛法，不忏悔不跟他说。接着往下来吧。后来那个师兄也修完心中心了，然后波旬告诉天女儿，就说完了之后就是要以法乐为乐呀，然后波旬就告诉天女儿，哎呀走吧，咱们回天宫吧。天女就说了，哎，你都把我给了这个维摩诘了，就是说的是这个还有这个维摩诘又教给我们法乐，这法乐太好玩了，我们刚开始学这在里头学这个乐还没怎么学过瘾呢，这个五乐跟他一比太没意思了，就是说的是这个我这就是意思说的是不还不回去不回去，我都不能再跟你回去了，因为五欲之乐实在是没什么可乐的，那是无聊得很，你觉得乐我觉得很无聊，一点意思也没有，没一点值得乐的地方，我回去干啥啊，那个地方不好玩，你让我回去干啥，再说你都把我送给维摩诘了呀，送给维摩诘了呀。然后这个魔又想了一招，魔说这个一切有失于彼者，那是菩萨嘛，菩萨就应该大施啊，所以说你既然是菩萨你就应该肯布施嘛，菩萨是修六度的嘛，所以呢你能不能舍这个女啊，舍这些天女啊。维摩诘就说了，啊，舍给你拿走吧，就是令天女得乐，我也令你如愿呢、啊。然后那个天女就说了，那就是我们回魔宫干啥去啊，我们这五欲不乐了也不好玩了，我们也不能够拿这个自娱也不能娱他，你让我们去魔宫待着不受罪，我们愿意跟你，我们不愿意去魔宫。
然后维摩诘就说了，哎呀姐妹们呀，有个法门叫做无尽灯，你们要好好的学。什么叫做无尽灯呢？比如一个灯燃了百千个灯，这个这百千个灯照亮了黑暗，一切的黑暗全部都照光明了，它总也燃不尽。所以说啊，一个菩萨开导千百千万众生，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他自己的道心也不会灭尽，也不会灭尽，就像无尽灯似的，一个灯一个灯的传下去，于他的灯的光明并不损毁，并不损毁。所以说啊，你们应该根据他的众生的根器去说法，你跟他们说法对于你也没有坏处，这就是无尽灯，无尽灯。所以说啊，你们虽住魔宫啊，你们用这个无尽灯去照亮那个无穷无尽的天子天女，让他们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是大报佛恩啊，这是大饶益众生啊。然后天女啊，原来是这样的，顶礼维摩诘，然后走，我们回宫去，然后就不见了，然后就不见了。这是维摩诘有这样的神力，这一段也很有意思，这一段也很有意思。这是说的是这个持世菩萨的这一段，持世菩萨整体这一段，它没有什么道理，倒像是有故事。他这句话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诽谤上师不通忏悔啊，他的意思是你诽谤了上师的，你就是忏悔了也不行，你诽谤了他忏悔了也不行。我是见过的啊，他应该是这个意思。我是见过这样的人的，我是见过的。我认为一切的人都可以忏悔，只要他是真心的忏悔，只要他是真心的。但是这个不应该成为让他就是可以随便的折腾，随便的去造孽的这样的一种的。就这样的人呢，他这个忏悔还有他修法就是要经受不易呢。你看他修法，他修法就比别人折腾，为啥呢？其实他以前诽谤过上师啊，但是他肯回头是好事，他确实是回头了，确实是忏悔了。看一下整个的这个这个维摩诘的这个什么就是跟持世菩萨的这一段，持世菩萨的这一段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这一段的道理不是特别的多，主要是他这个事迹特别的好玩，他这个事迹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持世菩萨他在当这个比丘修行的时候啊，这个波旬就来捣乱了。波旬呢，弄了一万多个天女儿，然后像帝师一样的，然后就装着要供养他。然后他还劝：“哎呀，帝师啊，你不应该这样玩乐呀！你这么玩乐，你的善早晚要修完呢。你要珍惜你的善，你要积累善本啊。”然后帝师就说：“哎，我那个伯旬就说了，我把这些天女都给你啊，我是尊重出家人呐、啊，随行你修行的功德呀，我把这些天女给你，然后呢就是服侍你，帮你打扫房间，怎么样？其实他是要害他，他是要害他啊、帮你打扫房间，这个弱化他的意志，弱化他的意志，然后就是你看行吧？”然后他说：“哎呀，不行啊，我是因为我是出家人的身份，我没法受你。”这个时候维摩诘蹦出来了：“哎呀，他可不是帝释，他是魔来扰害你呢。”然后说：“我，你可以给我啊，天女你可以给我啊。”维摩诘这个波旬一听着急了，哎呀，我的这个伎俩都被他知道了，这个他知道我是来捣乱的，我你看看我这个天女是来害人的，他要走，他要走了，我以后找谁再去害呀？魔这个郁闷死了，魔就说：“哎呀，这个你别捣乱我，我可没招惹你啊。”结果魔这个在这个维摩诘跟前呢，他这个动弹不得。后来他只好没办法，他就不得已把这些天女给了这个维摩诘。结果维摩诘就跟天女就说了：“你要是跟着我，就要发心。”求无上正等正觉，然后就给他讲了道理，然后就说：“你们不是喜欢娱乐吗？应该以法为乐，我告诉你法有多乐。”然后给他讲了法有多乐，这些天女听了可开心，开心的不得了。然后波旬就说了：“哎呀，天女啊，咱去回去吧。”天女说：“哎呀，我们不跟你回，我们刚得的这点乐，天魔宫有什么好啊？不好玩，我们也不回。再说你不是给了维摩诘了吗？我们愿意追随维摩诘啊。”然后这个魔王就说了：“你这个维摩诘啊，你是大居士啊，你应该施舍呀。”维摩诘说：“好好好，施舍，如你的愿。” 然后天女说，那我们就跟着他回去干啥呀，我们对于魔宫对我们也没有乐趣了，我们回去干啥。维摩诘说，哎呀，你们没有听说过有一个无尽灯吗？无尽灯就是一灯啊，传可以传百千灯，把那个所有的光明所有的黑暗呢、啊、都照光明，都照的光明。所以说啊，你应该这样发阿耨多罗，就是开导啊一切的众生，让他们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这样的。这对你的道也没有损毁，也没有损毁。所以你回魔宫，你去就是根据他们的机缘呢、啊、根据情况去随缘去度那些无数的天子天女，让他们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然后呢，这个就是报佛恩了、啊、这就是饶益一切众生啊。哎，天女一听可开心了，然后顶礼维摩诘就回了魔宫，就回了魔宫。大概的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大概的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大概的逻辑就是，你把天女儿给我，我要这个天女儿，然后他交给天女儿法乐啊，然后说你们把这些法乐带回到魔宫，让魔宫都充满法乐。我的天哪，这是要把这个魔王波旬的老窝都给倒了呀！嗯，然后这个。所以你看看维摩诘这么厉害，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经啊，这里头就没有魔王示现，没有魔王示现，这维摩诘忒厉害了。所以啊，持世菩萨就说了，你看看维摩诘他厉害啊，就是我不堪任比啊，我不堪任意比问题。这里头我们在以前讲的时候说过几个点很有意思的，就是那个我要天女儿你给我啊。这一个点儿，就是说的是你不，然后他俩开始抢了，那个魔王不想给，然后他不想给，他还不得不给，慑于这个维摩诘居士的这个法威，他不给还不行啊，不给还不行。然后维摩诘这个跟天女讲了之后，还把这些天女全部的都散回到我这个魔宫里面去了。这一段这个已经结束了。这一个我觉得主要是就是无尽灯，就是无尽灯，这是无尽灯，是报佛恩啊，大饶益一切众生啊。无尽灯与你也不损，与你也不损。有的人说了，那就是说的是我现在就是心心都用在办道场啊、度众生啊、印经书啊什么什么上啊，影响修行不行，放生啊什么上的影响修行不行，影响学你的心呐、啊，别寄着在这上，你的心寄着在这上，你做这些事儿就是影响。你的心不寄着不妨碍，你照样可以做，而且你越不寄着你做的效果越好，你执寄着它，你执着的这个你做的还做不好。这个无尽灯啊，它根本意义上来说还是这个，根本意义上这个来说并不是牺牲了什么，并不是牺牲了什么。无尽意这个地方上就是本质上是不生也不灭的，所以说啊，你跟别人说法，你这儿没有灭，他那儿也没有再生，这就是无尽灯啊，还是基于究竟意的。
群里有个师兄说签坐满了，昨天突然多了两个小时没法打发了。来古寺打过漆的叫什么名字的？叫什么名字的？这个人怎么这么娇气呢？啊，朱青啊，朱青就让他要打，他要打，他跟别人的情况不一样，他在于没打心中心之前，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学佛的，你知道吧？他都不是一个修了心中心，慢慢的，这个他应该再打。我建议他还是打，先打两个小时，没法打发了，他打两个小时，等到他再打漆完了以后再不打，时日还长呢，不要那么急着不打，我建议他还是要打。每个人修行的情况不一样，他的情况就是那一种的，他就是他没有他我对他的以我对他的那种判断来说的，他没有修心中心之前根本就不认识佛法，就是在我们的群里头待的了，还有其他的一些自己的情况，就开始就是突然的就发了心就修了，哎，还坚持下来了也不错。但是对于佛法的认知什么的，还应该再继续坚持打，这个地方要乘胜追击啊，不能就是签坐完了就结束了就不打了，应该乘他应该就这件事揪到底，揪到底，他还差这个底儿，还差这个底儿，还差这个底儿。 一般的情况下，这种的是啥人呢？签坐满了，晚上突然多了两个小时，没法打发了，来古寺打过去的，这种人一般都要开骂的，怎么这么娇气啊？两个小时没法打发了也来问人，还是个人吗？这点事儿也需要问人，一般的人都要开骂了。算了，他的情况也就是这样吧。他就是打了两三年还不太像一个学佛的，但是他有那种韧劲儿，也不知道咋了就一直坚持下来了啊，就属于是这种的。当然应该打，太娇惯了，这还行，都不知道怎么做了，这种的还来问人，咋打的千座啊？他不一定，他的心思有可能在别的上，具体的我们不太知道，但是他现在的心思能在明心见性上也很好。打打，至少坚持打到今年年底，你接着打，坚持打。我们每个人过完了千座都是坚持的打了一段的，没有几个人到了千座就突然不打的，还应该打，还应该打。到了千座他有一个也有一个行为习惯的问题，都会接着打一段的。你刚开始还说过他肯定打不完，是啊，就他不知道咋的闷着头顶着的也打了。现在去年看他是有一些变化，是有一些变化。你们都是磕磕绊绊，活该，你就是你嘚瑟的，你嘚瑟的，你就是业障深重，你就是刚才说的跟那个差不多。你修心中心，我早就说过你李静，你修心中心就是得费大劲儿，就是得费大劲儿。有的人修心中心他不费大劲儿，他就很容易有正知见，有的修心中心就是得费大劲儿，你就是得费大劲儿。你跟杨子涵的唯一的差别就是杨子涵比你费的劲儿大得多，你不肯费大劲儿。看看还有什么没有？我们还有这个持世的这个说完了，说了无尽灯。无尽灯这个基于的是什么？基于的还是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地方。你这个地方不灭，它那个地方也没生，所以它有无尽灯这样的用啊。还有一个断坐的，恭喜他要弘法利生了。那个断坐的那个河南的那个曹什么的，你忘了以前他不断坐的时候，我俩天天吵架。啊，他的那个非常的气功类型啊，非常的气功类型，气功类型很厉害，把这种的弘法利生当成有相的东西，然后靠着这样的一种的有相的这种的作为去催自己的这种的，他也做不下来千座，他也做不下来千座。你说他像那个曹师兄说的那些话，在别的群里头说出去多好听啊！恭喜什么千座圆满完成，恭喜以后要弘法利生。哎呀，这些话都是好话，在我们这儿一听，哇，糟糕透了，咋说话的？这都是。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这边也没什么事了。那今天这个经啊，就到这儿。我们下周五还是继续总结。辛苦郭老师，老师晚安，各位师兄晚安。